欢迎收听杰斯聊小杰，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3月17号。好，那今天要来聊一下里程哦。这个这系列其实已经跟了好多集了，就是我们大概每周一都会尽量都会有这个环节。那今天要来讲这个查票系统这个东西，我觉得简单是可以很简单，难是可以非常非常的难哦。所以这边今天会讲3到4个，我突然又多想到一个4个好了。的这个查票的系统或者是工具，那其实我就先破题好了。第一个我们想讲的是里程计划的官网，那这听起来是废话，但很多人都会忽略，很多人都会想要使用说，有没有这个小 paper 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工具啊，有什么什么 bot 啊，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但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是要自己兑换的，你们要假手他人的话，自己的这个里程计划的官网一定是要摸清楚哦，你一定要摸清楚这个过程，或者是它怎么样才不会出错。好，那这是第一个，就是里程计划的官网。第二个是我会推荐的是 PY 大的这个查票工具哦。那这个 PY 大查票工具，我会把它放在连结这个下面的资讯栏这边。那 PY 大查票工具的话，我觉得最独门的就是它的长荣航空哦，它的长荣航空是可以直接查到自家长荣航空的这个位置。当然，这个捞的数字。有因为后台的关系，所以可能会比较不准，但是基本上它有显示，大概就是有票，只是张数不是特别确定。那当然 ，PY 大最独门的，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是 Line Bot。如果你有在这个使用 Line 的话，你可以用蛮多方式，可以让它就是定期的去帮你捞说，这个某个航线有没有票。那这个东西在 PY 大的这个官网自己都有写。好，那再来第三个的话是 C0 我自己已经用了蛮久了。我也推荐大家用很久一段时间，那这个都不是工商，因为就没什么好工商的。那我是蛮讶异的，因为我看因为我之前有留那个推荐嘛，结果发现好像蛮少人透过我的推荐去使用这个网站的。但其实这个网站它还蛮好用的，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用，至少我最近的票都是从这边查出来的。那这个比重大概是我这边会用70%，那剩下的就是可能是官网啊，或者是 PY 大的工具，可能就占剩下的这个30%。好，大概第4个的话是国泰的查票神器，那这个也是一个网友写的，这个也是台湾，忘记是台湾人写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厉害，那他还不断有在做更新。那这个查票神器的话，我觉得就也不需多言，它是挂在国泰的这个亚洲万里通里面去做使用的。那这个查票的这个可以 batch search 啊，就可以一次搜寻大概好像20几天吧。我觉得这个蛮厉害，重点是你要一直更新，一直更新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疲倦的事情。好，那就是先今天就会讲这四个。那除了这四个以外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查票工具。其实所有的查票工具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吧，可能有上百个。那你自己在网络上搜寻什么 Award Ticket 啊，或者是 Award Ticket Search 啊，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界面，很漂亮的界面，不漂亮的，都有。那我自有用过了不少，那最后来推荐这几个。那其实这几个都不是界面最漂亮的，坦白说，但我自己是觉得相当的直觉。好，那我们就来进入第一个，我们先讲哪一个呢？我们来细讲官网的好了。哎，其实官网这个才是最难的哦，就是它虽然放在第一个，大家觉得很像是讲废话，你当然用里程计划，大家去它的官网去查，要不然你要去哪边开票，对不对？听起来是废话，但很多人会这个觉得有一些神秘的工具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想要假手他人，但大家真的要稍微熟悉一下。那我们来出一个第一个本堂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如果我今天有一个人，他想要用阿拉斯加航空的里程去兑换星宇航空。请问一下，他要去哪一个网站查？他去1阿拉斯加航空的网站查，还是2星宇航空的网站查，还是3打给星宇航空的客服？这真的有人去打给星宇航空的客服，我没有在开玩笑。那这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是一啦，你要用谁的里程计划？当然就是要到谁的里程计划的官网去查。那我们再来换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很有趣了。那我们今天要用维珍航空去兑换华航的机票，维珍航空的里程去兑换华航的机票。那请问一下，我要去1维珍航空的这个官网去兑换，还是2华航的官网？当然答案是1，但是这个题目又有点陷阱，因为理论上我们在目前来说，维珍大西洋航空简称 VS 的官网是查不到华航的票。 那怎么办？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再衍生出来说，哦，我们可以用 Flying Blue， 也就是另外一个也是同属于 SkyTeam 的这个集团的搜寻器去做搜寻，那或者是 Delta， 那就会有人就也曾经有心中问我说，奇怪，为什么我在 Delta 看到那个里程数明明就是17500，为什么是17500啊？小杰不是说是11500吗？维珍兑换什么华航不是应该11000？为什么是17500？亲，你现在在达美航空，你现在在 Delta 这边兑换，你当然是看到是 Delta 去兑换这个华航的里程，所以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每一家这个不同的里程计划，里程计划的这个航空公司去兑换的表格不会是一样。那为什么会特别讲维珍，或为什么会特别讲某些航空，就是因为他们的表特别特别的好，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刚刚这个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再衍生出来说，奇怪，为什么我要同样是兑换华航，为什么我要去用维珍查，为什么要去 Flying Blue 查，为什么要用 Delta 去查，这个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延伸空间。所以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吗？现在六分钟了，我们基础的已经结束了。好，我们基础已经结束了，我们要来进到终极了。大家要来有一个第一个概念是里程票跟现金票是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我们讲过了，那太初级了，所以我们这一集不讲。第二个是里程票的破，应该说要一个航空公司要放几张里程票，那这一件事情，它有各种不同的，他自己各种不同的政策，那我们只能凭我们的经验去归纳以下这些想法。第一件事情是，大部分航空公司对于自家放票是比较慷慨的，那对于伙伴的放票是比较小气一点，或是比较少。但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 我自己本家，我当然是要照顾自己本家。我们举个例子，刚刚华航这个例子，华航跟刚刚讲的维珍大西洋航空 Flying Blue 所属的这个法航跟和航，还有Delta 达美航空，我现在都尽量要 念中文，因为我后来发现有些人好像可能 Delta 不太知道是谁。达美航空等等，他们都隶属于 SkyTeam， 就是天合联盟。那天合联盟的所有成员，大家自己去这个 Wiki 可以去查。其实我们自己讲过，我们讲过一集航空联盟，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浅白的一集。那他们都同属于这个 SkyTeam。那目前 SkyTeam 里面，这个很多都可以去互相去做兑换，也就是说，我可以用达美航空去兑换华航，我可以用维珍航空去兑换华航，我也可以用 Flying Blue 去兑换华航。哦，那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因为他们不同计划去兑换华航，他们都有不同的表。比如说台日线，比如说台北到东京好了，像达美就是17500，经济舱的话，那维珍应该是11500左右。那另外一个是 Flying Blue，Flying Blue 我忘记了，对不起。哦，那总之每个都会不一样。那他们去，我以华航为这个本尊，以华航为本家的，对他，这是我们第一人称放在华航这边，我们现在是华航的人好了。那我们自己放自家的，可能假如说这一班我们会放可能放四个商务舱，好，那可是我放给所有其他伙伴的，我可能只放两张商务舱，大家懂意思吗？是伙伴们哦，所以有可能是说，有可能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伙伴里面，你去兑换，你在 A 航空公司去换了一张票，可能在 B 航空公司，例如说你在维珍换了一张票，有可能在达美就只剩一张票，你就没办法按两张了。这是我们归纳的一些结论，但实际上的运行呢，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像星空联盟里面，我们就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某一家跟某一家的关系比较好，那他会放给他比较多张票。好，这样懂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并没有一个定论，但是你可以大概是这样子理解，是说本家放给自家放给自家的票绝对是最多，再来自家放给其他伙伴，有可能一它是同一个破，就是，哦，我就是放两张，你们全部计划自己去抢。第二种有可能是说，有可能他放给某一家特别多啊，就是关系很好放三张啊。那这个所谓关系很好，里面当然就牵涉到钱啦。哦，讲简单一点，这个就是你今天这个航空公司，你用这个里程去让人家兑换，但是你这个像维珍大西洋航空，你还是必须要给华航钱啊，对不对？你就等于是跟华航买了一个位置，你卖里程，但是你自己其实跟华航买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今天价格谈不拢，如果今天维珍航空给的比较低，或者是什么，那华航其实也可以主动的去限制这些东西，就说好，没有，因为你一张票原其他家都跟我买，比如说10000一个位置，结果你只给我8000。然后不理你啊，我就是给你放一张，那其他付我20000的，我给他两张的位置， 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但这些以上全部都是猜测，以上我都这都是猜测加上我们已知的东西去推测的。所以讲简单一点，如果你今天是外加，我们会普遍认为它是同一个普翁，普遍，但是真的有很多很多细节，像星空联盟里面就有常常会有这种状况。那其实像欢愉家也会有，你常常会发现有些票在什么 BA 查得到，或在某些系统查得到，但其他些却又查不到，有非常非常多很细节的东西。所以从这边我做一个结论，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有一个里程计划，它的兑换表格即使是最漂亮，但是没有票也都是白搭，尤其在疫情后特别特别明显，真的是很明显。因为有时候他们就直接控制，然后直接不让你放票给你这样子。所以真的花开看着直须折，目前我们都还是可以换得到这些票，大家就要就是好好把握。好，那刚刚这个是在讲说用官网，那还有个同一个破的这个概念已经讲完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每一个集团里面我们通常会有哪一个系统去做查票。我们就先讲 SkyTeam 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用达美先去查。那达美的好处是什么？达美的好处是你可以用阅历去搜索，例如说台北东京，那我要四月要找一张票，那我就按一下四月，然后它可以忘记它那个名字叫什么，可能是弹性日期吧，还是它可以看每个月的。那 Delta 是有这个功能，所以你可以直接看说，哦，这个月大概有可能15号、16号，然后20号、21号这四天是有这个票的，有这个我要的经济舱或者商务舱的票等等。那这个是比较方便，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百月的，这种一个月一个月这样看的话，你就要一天一天查，那是很痛苦的事情。那有没有这种系统是一个一个月一天一天查的？其实很多，尤其亚洲系统很多都是要一天一天查。那比较好的可能可以让你说，你查这一天的时候它显示前三天后三天这样子，那这个是好一点点系统，但是可以用一个月查，为什么不用一个月查？所以大范围搜索的话，这个天河联盟 SkyTeam 就是一定是首推达美。那大家来猜猜看，如果是星空联盟的话，我们要用哪一个系统啊？答案是联合航空还是 UA？ 其实你们发现全部都是美系的航空公司或者是欧美系的。那在 UA 的话，这边它的这个查票界面也是有一个月一个月去做搜索的。那我个人没有特别喜欢 UA 的界面，因为有时候它跳一跳就想说，奇怪，怎么会上一样，长得不太一样这样子。所以这个 UA 的系统它也是推荐，就是例如说你要找一个什么台北 SFO 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商务舱的机票，你点一点，然后它就可以从你现在点的这个日期，然后前后可能抓两周去显示给你看，那就可以很快的看到说，最低是要多少。好，那如果你要直飞就按直飞，你不要直飞就自己设定一下，都可以很快的一个月看到整个这个状态有哪些有票。那这是联合航空，就星空联盟的部分。那再来是欢愉瑜伽，坦白说就没有那么温馨了。那在欢愉瑜伽的话，我自己会用 BA， 我自己是会用 BA 去查，但或者是用 AA 也可以，但是我印象当中这两家应该是没有一个月的。我印象中是没有一个月的，那他们普遍的界面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温馨，真的没有那么温馨。所以欢愉瑜伽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头疼，那欢愉瑜伽我就可能会先借用一些我们刚刚讲的第二啊或第三个那种查票工具先去查一查，然后再进去官网去做这个筛选。那这个是我自己去做的处理，而且欢愉瑜伽里面也有一些怎么 A 会挡 A 不放票给 B 啊，然后 B 不放票给 C 啊，然后 A 放票给 C 啊，这种很奇怪的一个这种很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些关系这样子。那当然你也可以用阿拉斯加，现在也是欢愉家的其中一个成员，那他也有这个月历的，他也有这个百月历的。但大家还是要记得，因为每个伙伴之间他们不一定是用同一个铺，理论上同一个这个这种联盟应该是用同一个铺，但有时候不是，有时候不是。那我们这边来讲一下一些神秘的这个细节好了。像我们刚刚讲天河联盟，因为我们以华航为本家来看的话，那其他家你说 Flying Blue 跟 Delta 基本上目前来讲我们认为是同一个破，就是同一个里程票，两张就是大家两张去抢。那再来是如果你要换吉祥航空，吉祥航空就是一个很神秘的航空公司，那它的破你可以用 UA 去看，如果你这句听不懂就没差，不重要。那再来还有我想一下，如果是 BA 哦 ，Avios 的那个集团 ，Avios 现在有卡达航空、Iberia、英航跟最新加入的 Finnair 这几家的话，应该用 BA 都可以。 那应该 BA 有票就是大家都有票。那目前分行的我还不太确定，分行我自己都还不太确定，所以这个供大家参考。因为像分行，这个之前 Eric 推荐过的日航头等，你从东京到 BKK 或者是新加坡，那这一段的话，分行我自己是看不太到票，头等是看不太到票。那这个在 BA 或者是国泰或者是 AA 其实都是看得到票的，那就顺便补充这个。好，那这个就是一些比较 general 的一些我们目前知道的规则，或我自己知道的规则。那如果有一些听众可以纠正或是补充的话，也可以再跟我说。那有些东西像是大家应该最近可能想要逃 NA， 或者是你觉得 NA 要出掉，那 NA 要怎么查票？还是一样，如果 NA 你的里程是为了要跑自家的里程，跑自就是你要换自家的话，那其实大概你用自家 NA 的查票系统就好，我们就用自家查票系统就好。那如果你今天是要用 NA 换外加，不然你是换长荣啊、UA 啊、土航啊、新航啊，如果换得到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用 UA 去查，因为毕竟你可以用 UA 就是百月的去查，一个月一个月去看之后，你先大范围扫过，然后再去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做法，这样子。所以大家知道吗？其实这个互相工具都，这个工具都是要互相 cover 的。你可以多用几个工具，熟练之后你就知道怎么换。那大家还是不要忘记，像如果你是有 NA 里程，你最后还是要在 NA 的系统去 confirm 一遍说，说是不是真的有票。并不是说哦，我今天看 UA 有票，那小杰这样讲就一定有票。还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问题，还是有时候会有一点点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是不准确，有可能是刚好在你查的那一刻，前一分钟就被换掉，这也是有可能。因为我前两天才发生这件事情，我查票查一查就进去没票了，靠腰，所以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大家也不需要觉得说一个查票系统就一定要百分之百，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点进去是没有票。不是啊，这些东西是工具而已，这些是工具而已，它中间有太多可能会出状况的地方。好，那再来是查票系统，包含这个小工具啊，包含 PY， 包含这个City Error， 或者是这个国泰的查票神器，以及还有其他像什么 Point 打密啊之类的，有太多这个东西，这些东西都还是一样，它可以去做一个很大范围的搜索。它可以，例如说我们这边讲 City Error， 它其实可以做到当天正负一天、正负三天、正负七天、正负十四天、正负二十八天，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可以做到，就是正负二十八天还可以维持这个网站的一个这个这么健康，而且可以是一个不收费的情况。因为就我自己的想法来讲，如果你要能够做到二十八天搜寻，应该会很烧你的这个电脑这样子才对。但他可以这样做，我觉得蛮猛的，而且准确度也在一个水准之上，所以大家是可以稍微利用一下。所以那我自己的情况，我就会在这个网站上面去做一些单程的搜寻，比如说我今天要从台北到东京，那我就打这个台北，然后可能打 TPE， 然后跟 TSA， 然后到东京我可能可以直接打 TYO， 或者是直接打 NRT HND， 这都是机场代码。机场代码不知道的话直接去查。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可以打那个城市的英文名字，应该是可以。但是因为我就是查习惯了，就知道这个机场代码是什么。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做法啦。那 Six Error 里面都还可以再调一些细节，包含说你要 Direct Flight， 你要直飞，还是说你可以接受转机，你还可以设定很细节，例如说你只要哪个航空在飞，例如说我只要 BR 我就打 BR， 那甚至说我不要哪个航空飞，你可以把它排除掉。那还有这个Cabin Class， 你可以决定说你的这个舱等要是怎么样。那我自己通常都是用 any， 就是每一个全部的舱等我都要看，这样子。好，那这样子它就会跑出很多很多很多细节，你可以选择它是摆这个里程计划，或者是摆每个航班。也就是说你可以让它显示方法是有两种显示方式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不错。那当然你这边查到有票，大家知道我们换票的规则，我们换票的手续我们节目有讲过蛮多次的，是你今天查到票了之后，那你再进你要兑换那个系统去看一下。例如说我很常换的，例如说台北东京我常常使用这个 LifeMiles 去换 LifeMiles， 或者是可能 Air Canada 就是加拿大航空或哥伦比亚航空的里程去换。所以说我今天查到了一张票，在这些工具里面查到票，不管是 PY 还是我刚刚讲 CTL 等等查的票， 那查到完之后，好，那我目标可能是想说，好，那我先去看 AC 里面，我进亚大航空的里程计划去搜搜看票，有没有看到同一张票？记得这个东西一定会有一些，有机会会有错，有机会会不 match， 那真的会发生这件事情。哦，那我今天去查发现说，哦 ，AC 有票，那 Life 也有票，好，那我就可以看说它实际上要花多少钱，以及重点是税金，大家不要忘记税金这个部分。哦，税金真的有些会非常非常高，大家这个就是在比较细节的一个部分，每个里程计划它有没有要包含税金，这个又是一个长篇大论。当然，对于税金这件事情 ，YQ 啊或者是什么的，我们很久以前有一集聊里程，有讲到这个观念。已经蛮久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挖一下这个燃油附加费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找到这个里程计划，我例如说我现在要兑换的这个里程计划可能是 AC 或者是 AV， 就是 Life Miles 的话，好，那我看一下，哎，里面它确实查到票，通常这个时候我才会去做转点。那有些里程计划可能我本来里面就有里程了，那我就可以直接兑换。所以整个流程通常都是这样，就是我先去大范围的搜索，不管是工具，不管是神器，不管是可能UA 的这种 calendar， 用月历式的这种查票，查完票之后，然后进到我自己有里程的那个地方，对，或者是我可以把里程转过来的地方，然后再去看说，哦，那他这个连接是不是查得到票，之后我才会去考虑里程要把它转进来。所以好，接下来就是比较唠叨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都跟大家讲说，这个里程啊，你不一定要先买很多。有些人一定会觉得说，我要买里程，或者说我要先把里程转进来，我才能花。但我是觉得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啊。例如说，你这一次特卖，你就一次买了200,000里，但是如果你下个月它就改表了，它就贬值了，它就可能所需兑换的里程可能就涨30%了，那你是不是就炸掉？你就会觉得说，哇，天哪，我原本估可能一张票只要多少多少钱这样子，结果你突然要多花30%的里程去换。这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身为有被涨价迫害过的人来讲，我都还建议大家不要多囤。而且我们也再回到最前面，其实里程票它要放的位置是公司的政策，公司去控管的。即使他今天原本他可能一台飞机他可能放了4个商务舱，他可不可以在明天之后改成我只放2个商务舱给外加，给伙伴，其实可以啊。那你会知道吗？其实你不一定知道，你只会体感的感觉说，我越来越难换到了。像以前阿拉斯加航空，大家会拿去换，国泰会拿去换日航的这种跨越太平洋的航线。现在你看得到吗？现在几乎是看不到哦。现在这真的是很难很难看到。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政策的改变。那政策的改变，这种比较与时俱进，然后可能比较及时的东西，我们都会放在聊新闻去讲。可能就是我自己体感差，或者说我朋友。一些社群啊等等的，那他们大家发现的东西都会在那边。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都要保持一些弹性，或者是大家在问我要办什么卡的时候，我都说那你就办旅人卡，你就办什么卡。原因是你现在可能即使你今天觉得说，哦，今天什么什么几元几里，然后放在某一个航空公司应该可以换到很多票，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种弹性是更重要的。这种弹性是更重要的，你可能在有需要的时候你把它转进去，然后在这个时间内赶快把它换完，那当然是最好的。当然，但是台湾的这个里程计划有一些比较小的毛病，就是其实蛮大毛病，是你要转点其实要花蛮多时间的。就是一个里程计划，一个航空公司一个银行的飞行积分要到自己航空公司的里程，其实有时候要花很多的时间，要花一周，那一周还有没有这些票，有时候就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两难。那我自己的话，我当然会在里程计划里面保持一定的水位，但是不会是一个很巨量的水位，说啊，我今天就是都在这边，然后就开始爆换。不是，就是如果我未来有一个需求要换，比如说75,000里的这个里程的话，那我可能会在这个里程计划里面保持一个80,000左右的水位。我绝对不会刚刚好，因为刚刚好常常会出事，所以我会稍微多一点点这样子。那这是我自己的习惯。那如果你真的就是我近期会使用的话，我就会先转一点点进去，或是我知道最近要放票了，就是说你听到小姐说哪边开行了，你这时候你很确定你这个航线你是要的，你就要先转进去了。如果你的转点或者是你的买点数入账都需要一点时间的话，这个是一定是要超前部署的。 所以这个坦白说啊，最后还是本多终身啊。如果你钱很多的话，你可以放很多，你让它贬值你也不怕啊。但如果你是比较小资，或者是就是你点数都要用的非常非常的精明的话，你这个弹性啊，可能就还是会小一点点。好，那这一集就介绍一些这个查票工具跟一些我自己习惯的手顺，那也希望这个对大家有帮助。那有问题的话，可以再透过各种方式联系我，告诉你想要知道什么东西，因为这系列比较是我去设想大家会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去做的一些技术。那就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是小杰，我们下集见，拜拜。